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想和您分享《所罗门的智慧》这本书中的部分内容。箴言是所罗门撰写的一部流芳千古的道德经，作者根据100句箴言金句创作的100个灵修美文，言简意赅地阐明了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，语言平实无华，意境深远，发人省思。这本书所谈到的是古老的箴言书，所罗门王亲自撰写了这卷书的大部分内容，显然他有意要为当时的年轻人留下一本流芳千古的道德经。该书凝聚了历史的智慧，言简意赅且一语中的，两个字可以表达清楚的他绝不用3个字。所罗门的语言平实无华，却意境深远。在寥寥数百句精炼的箴言中，他清楚阐明了道德行为的基本准则。今天和您分享到的3个主题是自夸、借债以及贿赂。自夸，内心空虚的表现。圣经箴言27:1说，不要为明日自夸，因为一日要生何事，你尚且不能知道。这节经文是箴言中最脍炙人口的，也是常常被引用的经文。这句箴言的语气似乎有点不吉利，但它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无人能逃避的真理，那就是生命如此无常，没有人能预知明天将会怎样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能预知未来，你想知道什么呢？你会投资于股市，并且每次都能赚个钵满盆盈，每次考试你都可以轻松通过，因为你能提前知道答案。你再也不会对突如其来的暴风雪或突然到访的客人感到惊讶了。你的每个商业计划都会成功，因为你已经为所有危急时刻制定了完美的计划。那样，底气不足的求婚者也会在自己稳操胜券的时候大胆表明心意。可是至少有3个理由能够解释为什么你不知道未来是一桩好事。第一，如果你能预知未来，你将不能理解它。无数因素的相互作用促成了6个月以后要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现在根本不能理解所有的一切。大多数人只是希望得到简单的答案， 股市是涨还是落，我是否该接受那份新工作，如果我向吉尔求婚，他会答应我吗？上帝会说，我的确不能如此简单地回答你，我必须向你展示整个过程。纵然上帝向我们展示了整个过程，可能我们仍然无法理解。第二，如果你能预知未来，那将使你变得懒惰或者傲慢。有人说，运气是有所准备的人遇上良机的结果。的确，辛勤劳作并不一定能带来成功，但辛勤劳作能孕育更有可能成功的土壤。我们努力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我们不知道未来将会如何。如果你能知道明年的股市走势，那或许就会让你变得悠哉悠哉。如果你都已经知道未来如何了，为什么还要辛勤工作呢？同样的，预知未来也会使你变得傲慢，因为你私下里知道了内幕信息。无论是懒惰还是傲慢，都会使你成为一个不再和蔼可亲的人。第三，知道自己的未来最终会使你走向绝望。如果有人给你一个淡黄色信封，并告诉你这信里记载了你未来十年的详细情况，你会打开这封信吗？这种诱惑好像无法抵挡。但是假设那信息是你将遭遇灾祸而且无法逃避，那么知道未来就成为了咒诅，而不再是祝福。我认为对于未来的事情还是不知道为妙，如此我们就必须接受生活的本相，认真过好每一分钟、每一小时、每一天。自夸是愚蠢的，因为它让我们自以为可以掌控未来，但实际上我们甚至连现在都无法控制。本质上，自夸是一种隐蔽的自我崇拜，因为我们试图把上帝赶下他的宝座，而以自己为王。如果你想自夸，就单单夸你认识主耶稣吧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把未来交给上帝来掌管吧，他定能将我们的未来料理妥当。我们来默想三个问题。如果你有机会可以预知自己未来十年的状况，你会利用这个机会吗？为什么会，或者为什么不会？如果你仅仅可以知道自己未来的一个方面，那你想知道什么呢？知道这个方面将如何影响你今天的生活呢？制定明智的计划与对将来自夸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？
主耶和华，不可靠自己。
红尘隐去，夜色无边，心灵不眠。翻一卷文字，守一座城池，心向温暖，静候花开。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接下来和您分享的主题是借债，无可厚非，但危险重重。圣经箴言22:7说，富户管辖穷人，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。没有人会对所罗门那么多次论及钱财感到惊奇，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以金钱为尺度的世界。不管你是否愿意，我们被评价的标准是挣多少钱，花多少钱，消费方式有多么标新立异。这个时代的流通物是信用卡，我们当中谁出去购物不带上至少一张信用卡呢？即使不用来买东西，它至少也是身份的象征。但是这个小长方形卡片里却有很多深刻的问题。箴言一次次地告诫我们，把钱财作为人生标尺是很危险的。不要劳碌求富，修障自己的聪明。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？因钱财必长翅膀，如鹰向天飞去。那些匆匆忙忙赚钱的人，终将发现，赚到的钱很快就从他们的手指间溜走了。所罗门说，不要着急，努力劳作，存留钱财，不要购买超出你财力的商品。请铭记，任何数量的钱财都是来自上帝的礼物。在任何交易上都要诚实，不要给人切斤短两。警惕贿赂，不要压榨穷人，并且要慷慨大方，上帝也必厚赐百物给你。这些经过检验的法则，正是我们在钱财上得以自由的秘诀。在理解上述经文的基础上，我们再来看看本篇的主题经文。其中前半句是对世界上一个不可辩驳事实的观察结论，正如谚语所云，金钱是万能的。这并不是一个道德评判，而是生活中一个简单的事实。这个世界的金科玉律就是，有金银珠宝的人制定律法、苛条。后半句经文与前文同等重要。欠债的人是如何成为债主的仆人呢？原因在于，债主在法律上也在道德上有权索要他的钱财。谁敢欠债不还，债主有权也确实常常将欠债的人送上法庭，让他倾家荡产。欠债的人在还清债务之前，他的一切财物都处于风险之中。这是否意味着借债都是错误的呢？并非如此， 所罗门只是在警戒我们，世上没有免费的借贷，如果是免费的，那就不是借贷了，是借贷就不会是免费的。很多人对借债持非常豪爽的态度，这正是他们的信用卡上积欠数万美元债务的原因。无论自己有没有意识到，他们在债台高筑之时就已经深陷囫囵了。正因为没能精打细算，他们也就不能再慷慨地对待其他人和上帝了。用哈里·艾恩塞德的话说，那就是处于缺乏的境况并依靠上帝而活，胜于占有很多他人之物。他还警戒人们要远离债务，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古怪的训诫，却再次被所罗门验证了。在你借债之前，请记住，债主高高在上，而你却俯伏在下。如果你无力偿还，那就不要举债，就这么简单。让我们来默想三个问题。一，你现在需要多少钱才能让你脱离债务呢？二，如果朋友知道了你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你是否会为此感到尴尬呢？三，如果你回答是，那你将采取什么步骤脱离债务呢？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叶兰。最后和您分享的主题是贿赂，驶向毁灭的快速列车。圣经箴言十五章二十七节说，贪恋财利的扰害己家，恨恶贿赂的必得存活。所罗门对这个主题论述颇多，而且几乎都是否定性的，比如什么赎价 他都不顾，你虽送许多礼物，他也不肯甘休。恶人暗中受贿赂，为要颠倒判断。王借公平，使国坚定，索要贿赂，使国清败。贪恋财利的，扰害己家，恨恶贿赂的，必得存活。这里还应当提到另外两节经文。贿赂在馈送的人眼中看为宝玉，随处运动都得顺利。暗中送的礼物挽回怒气，怀中揣的贿赂止息暴怒。这难道是所罗门自相矛盾吗？肯定不是。这两节经文只是简单的陈述事实，而不是道德评判。贿赂在通常情况下都会起作用，这也正是贿赂现象大行其道、屡禁不止的原因。很多人通过金钱贿赂得以提升职位，或者用其他好处换取自己需要的帮助，但是暗中送的礼物未必是贿赂，那或许只是为了化解怒气而赠送的礼物。为什么贿赂是毁灭性的呢？因为它建立在对道德肤浅的理解之上。当人们觉得凡事只能靠自己的时候，就已经悄然否定了上帝的主权。他们要唯利而行，是出于对上帝良善的怀疑。对行贿者来说，钱财、权力、职位或其他的利益已经代替上帝，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了。箴言十六章八节说，多有财力行事不义，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。这也就是说，在困难中求生而仍行事公义，胜于钱财富足却行事不义。遵守规矩哪怕不明一文，也胜于靠欺诈爬上所谓的成功巅峰。艰苦奋斗以维持生计，在上帝的眼中算为公义，远胜于用尔虞我诈赚得全世界。箴言十五章十六节也说，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，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。有太多的人认为钱财能带来快乐，人们总是在想，如果我多有1000美元、5000美元、10000美元、50000美元、150000美元，那我就可以买到心仪已久的东西了，或者搬到一栋更好的房子里，再买辆更好的新车，或者迁往更好的地方居住。圣经并不反对赚取财富，但要求我们诚实待之。一般来说，拥有很多钱财的人也有很多的麻烦。正是由于人们不相信以上箴言，才会采用贿赂的手段。我们欺诈，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，而且将荣华富贵作为人生的目标。贿赂如同驶向毁灭的快速列车，要快快远离它。不要受贿，也不要行贿，按照规矩而行，并由上帝来掌管结果。我们来默想两个问题：罪恶的贿赂与合理的礼物之间本质的区别是什么？现在需要多少钱才能 让你快乐呢？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。祝您晚安，愿上帝祝福你。
钱更重。